但是他对学者的使命是有独特的看法的。这个是在他1940年写的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文中间，是最能表明他的心迹的。这篇文章非常长，我只好这几要点说几句。关键的话是在头上几句话啊，大家听了。他说呢，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应当前行以学者自济。这句话是非常精彩，而且大多人是走相反路的。他认为于是国家社会在遭遇大变局，学者于应该知道这是他们前行以学者的时候，沉下来做学者的时候。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最平心静气，所以他是一种眼大。为什么呢？他这样说的，因为变局的来临不是因为向来应付的错误，就是由于环境的急变，旧的法子在过去是足够应付的，而到目前呢已经不够作用，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时候说，假说在初性尽佛气，理应之度，往往可以招致大祸。他叫我看到很多人对此毫无感觉，所以啊，照说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而应该愈接近根本，但是中国却时日未能走入此路。因为时局的紧张反而失去了沉醉秩序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应用即应用，所以呢，中国的近代需要纯科学的精神如此的迫切，而近代学者的精神却离开纯科学反而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来好像无怪实际，其实是整个民族气象转变的一个大关键。没有这种消息的稀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这是在蔡元培先生里面的一篇文章。这种话不是过去有用，现在有用，将来也有用啊。闹不好我们出大漏子，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多谋士们啊，幕僚们都很得意自己的一得一见，就是不可能静下来想。复旦大学现在有些人是非常羡慕王沪宁啊，多想成为王沪宁。我已经跟复旦讲过了，我说你们这种王沪宁出害了你们很多人了。大家要知道，你们复旦大学也出过朱云家，朱云家就是张成义小妹下面的写作组组长。复旦大学历史也就因为螺丝钉后来叫做什么毁掉了一半的人了，所以一半的人都有才干。所以你和文革后他那个中国史那台子剩下来就是没几个人，后来是进了两个，就是葛剑雄跟周成鄂啊，原先只有江一华、李华新、朱维生，郑有学问的就是卫生，我看是郑有学问的。江一华很聪明，我们的会长，我不敢随便说他，但是他的落实大概有点不对。当年他还是很不错的，吃过很多的苦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了科学主义对一代学者影响的巨大。 他曾经被邀请参加过古诗编的第七册的编著，而且借第一部断代史新印式写作的缘故，他在这一个第七册里发表过有三王五帝考证的文章。因此续界呢，有人误以为他是属于古诗编派的。那么我可以说，华东师大解放后为什么把李先生打入别册呢？就是华东师大啊，是批古诗编最严重的一个，还批刘海中的战国策派。今天刘海中的地位不久可能会有人研究，我最近才读了刘海中的文章，精彩至极。过去啊我没有读，有老师告诉我这是反动学派，所以我从此没有再读他。他后来成为大右派了啊，刘海中。但是我认为尽管他跟顾颉刚先生一样推动科学的实证，但是跟顾先生最大的不同不在破坏而在建设啊，这个是我借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这是近世编制新式通史，那么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后面没写完，但是我们可列四五段呢，实际上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分，可惜添不加年。但是先生自己讲，他的通史是两个板块，一个板块是礼乱兴亡，还有一个板块是典章制度。但是两者相比较，史家有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留给我们的财富最看珍贵。今天凡是知道这个消息的讲师跟知识的，总是不断的要翻阅这几部书，说周作文先生，大家说周作文先生，我啊，这样想的，我认为上海天资最聪明的第一个是说崔正恶，还不是柯建雄，柯建雄是个文学家，但是周先生说了，他讲他早就如此，搞什么问题先去翻李先生说，因为李先生的卡片都可以做好了。我过去就说过的，李先生这个卡片柜都在这里面啊，我们很多卡片用不到做，他做好在那里了，而且分门别类都可以放在那里了。你先做不是进行的多，再去找别的材料嘛。所以懂行的人都知道这个书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由研究啊是最难的，特别是管统固定，涉及全方位制度的渊源严格，要用非常细琐繁复盲目投机的材料中梳理出一种线索和脉络，那么没有分析总和比较鉴别的功夫是很难摸到边际的。所以年羹王先生也反对有些人说李世民先生这是抄书。那我是批评过我的乡言的，我对顾炎武先生呢，我们乡言呢是不大恭敬的，我认为郭炎武先生的倒像卡片专家。我们在先生的自述中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议论，那么就知道呢，李世民先生实际上对社会学人类学的新知识是尽量吸收的，而且还有一点，他后来他说过自己一生三遍，第三遍是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理论啊，他说的是他相信了社会主义，我是写说呢，他是相信了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理论，我称他所以是心仪私塾，因为他没有加一个党，所以我觉得私塾先生是私塾，不是正式门生，他不是马克思正式门生，而是私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使他第一次把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进入了中国通史，使得中国通史体例为之一新。当然，我认为尤为难得的是，他的采纳丝毫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沾染激进的情调， 这个时候我方是体味了银雀先生所言了。银雀先生给郭沫若先生的微信中间有过说过，不要有智库，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好多人误解呢，就先生绝对反对接受马列主义见解，我认为不对。我的旅行人的游就看到这一点，我的解释这绝对不是要情绪性的排挤马克思的学说，而是说必须基于自身独立思考的基点之上，信则信，疑则疑。你看李先生就没有像郭沫若先生那样采纳中国奴隶制社会说，他对阶级斗争、阶级战争之类也不赞成，而他对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却世人非常公认不偏。这表明他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以求实、真实为秩序的最高律令，也包括对马克思学说的接纳。李先生自恃独立德行，不屑周入时事。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呢，他一方面很推崇经问经学，大家知道他是常州人呢，所以他从小就经问经学这一派啊，刘墉这一派过来，所以他非常推崇经问经学啊，对康有为大同书评价也很高，因此他一生怀抱大同思想的理想，其中也包括他相信社会主义。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面他又认同法家的独自之说。他对法家的独跟智慧的智之术，他对法家的术，他认为这一种法家术是很可以用来节制资本和节制权力的无限。我们不管他对不对，这种地方都显示错啊，显示错就是说先生在知识方面是有独立德行的。他在《新英史》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有个结论，非常值得读的。这里他说了一个意思，他认为老子的方子只是孔子的大同，他说从人类追求的人类境界来讲不可以，有道理的，他认为这是理想。但是下面这句话，仅仅存在一种理想、一种愿望，而不知道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道路，那么实在是一种出热而不能活饱，平民家吃吃就是没有东西吃，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因此肚子老饿，这种人我们叫耳食，会醉着空想。所以他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先生大部分精力放在制度研究上，而先生对制度的研究最有贡献。今天做理智中国都是上半部分加的最高，搞中国古代史的你绝对不能不看这个东西，他把那各项制度的线索理得很清楚，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开玩笑说的，要写论文去发表其实很容易的，你把李先生的那个制度里面的那些论点站上来找点材料，不是马上发表，而且我呕心了，还没见过，而实际上李先早就见过了。哎，这是个诀窍。所以我说啊，从这里呢，我们看出李先生的极度理性，极度理性，他平静而冷峻。我认为这是李先生跟陈寅恪先生跟钱穆先生的风格上很不一样的地方。好，到此呢，我大概把认为值得说的人呢，当然还有一大堆的人，包括专业方面、领域方面有贡献的，这个都今天都不可能提到，绝对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贡献。那么下面呢，要说几个意思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反映时代精神的史学， 这个梁启超先生在现代学者概念一开始就说的非常漂亮啊，他说泛文化发展之国，即国民以历史一种因环境之变迁以赴心理之干扰，不其意而思想之进入同取一方向，以致相以荒无影汹涌如潮然，这叫思潮。所以有思潮的时代是一定是文化盎进的时代。梁先生的文章大家知道是啊，是我们这世纪中间后来学者无不受到影响的，也包括毛泽东。在梁启超先生大家看，在他那个三百年跟青年学的史中间，对他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说他是最诚恳的。他跟他先生之间的比较也说得非常坦白，他对先生的弱点也说得不留，我认为这就是学生了。所以康有为后来影响当然远比他的学生差了，是吧？这是在海通之前，中国史学号称发达，但是它总共是在一个固定的圆圈里面循环，这讨论治道不研究整体，这是钱穆先生的话，我们这讨论治道不研究整体，政治体制由国家而无社会，由兴亡盛衰，但是总是观一朝一姓世道人心，从来没有整个中国乃至民族位不位在地球上无以自成之余。王夫说通鉴论那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间最高峰了，传山先生从哲学的高度辨析历史的自亡心乱，精神而幽微，但是有一个前人的前提是不正而自明的，这就非常像数学者的公理。什么一个不正之名的潜力呢？就在气和理的激荡的运动中间，自乱之相继相替，如情外散，正否为奇，奇否为正，中国自称这个圆也就天下，好像太极一样是独立存在而永恒的。海通以后随着世界观念的引入，中国不再是一统天下了，而是天下的一州一国，而且又有了亡国灭种之忧。中国史学当然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情景逼迫我们不能不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重新度量中国的全部历史。要说尘封已久的历史成绩啊，事总是那些事，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大家看到盖棺而未见认定。我们已经看到了本世纪以来在一种新的情景下，新的心理感召下，换了一种观察视角，中国历史在史学家的笔底下呈现出来的评判是如此的不同，感受是何等的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在回顾学者史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跟自己的实践去做比照，做出哪个是哪个不是的对读。但是我们要警惕，这个在某些世界人物甚至制度的历史具体细节方面，也许经过一个世纪来学者的积累、众家的艰苦爬树，我们可以有相对可靠的结论对他们的这些东西做权衡评分，但是在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上，以我看，我们今天也还是要细心的倾听他们的各种不同声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也仍然在为人之中，没有冲突成外。历史永远是现在，这个现在还是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跟过去的对话。那么在二十世纪呢，也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话。就这样看的话，那么既容易理解二十世纪的一部史学史 归根到底为演绎出一部思想史。本世纪回应这种时代性的问答，或者叫时代的挑战，秦俑并起，多家争鸣，正好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时事的潮涨潮落，唯以确凿。就像陈先生说的，变革是唯所占也，不达其地而不止。但从总体而言，不离是两大路向。那么哪两大路向呢？那我来说，一种是以现代性关照，以现代性关照，观察的观啊，照耀的照。所以他们有的人说呢，你这个新名词特多，但是我这个新名词都是报上看得来的啊，这观照出来都是报上看的，不是我倡导的。但是我发现呢，我这个人特对这种文学特喜欢，这个也乱怪，所以他们看文章可能不想，大概我这个人多少岁，他们不大知道。一种呢是以现代性观照，由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头来估量，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头来估量。那么这样势必对中国过去历史是采取批判为主的立场。中国社会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禁闭下露出它的落后相的，因此鉴别体系和思想资源势必要借助于现代的西方。进入本世纪，西方社会思想的分化导致了中国的接纳西学只有两支，这是中国特别痛苦的地方。一支是以私有主义思潮为参照系统，这一方，但一方呢是以批判前者的社会主义思潮为理论武器，这就苦了中国人了。我们假如早一点接纳西方人，刚刚才走出一点点味道，毛病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接纳真痛快，所以我们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无所谓啊。大家知道梁启超就是这么，梁启超在西方好，到西方去看看，哇，那里老是那罢工，回来说这个西方这些东西不要学，啊，阶级斗争不要学。所以我们有些先生对阶级斗争敏感真高啊，包括陈寅恪非常怪，哎，但是有些人呢，啊，特别喜欢阶级斗争。我想一无所有者呢，大概都喜欢阶级斗争。那么对立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范畴屈辱的同一个中国，当然所得的结论是同少异多，但是下面一点可以说是共通的，就是把历史上的中国看作是跟现代性有别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中国跟西方比是既有落后与先进的质的区别，所以强调要比旧的比新的，强调向前变革，这两派是相同的。但是呢，以自由主义为模式的，大家知道中西之争先从时代之争，后来演化为文化类型之争，那这个进步非常重要。那么这样呢，就延伸为对东西方的历史渊源的比较啊，这就推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特质性的发掘，获得了很多为传统史学是不可能有的新自觉、新认识。在这方面，吴石先生无疑是起有先期开道作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中西比较下相当长时期是有表面化、幼稚性的，这个不是吴石先生当年一个人。吴石这晚年的思想变化也很大，在今天看来，这种历史的比较当时主要是集中在哲学、思想、政治领域，最多延伸到杰作和心理领域，而且真正有影响的不是史学家，这我们要说清楚。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比较，那么要到七八十年代才有真正的起步。这里我要说到是金观桃先生的《危机与信任》这部书，下次也是别多的参考书。这本书 未来从事叫历史表象的背后，他用系统论讨论结构，一家观点啊。但是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开始把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主题来讨论，这个要到七八十年代。那么要讲到另外一派了，以社会主义为落项的呢，我认为反倒简单。为什么？我们既要把它定位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妻儿，无论东西方一视同仁，都属于必须被革命扫除的对象。因此这一路向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以普遍规律的说服他们，不固执地放弃了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阵地，精力全部耗散在社会性质阶级属性的概念层面上，而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的深入考察无暇旁顾，难有真正的实践。括弧要声明一点，范文澜先生对隋唐文化尤其是佛教研究算是少数例外。我们不要注意一边骂道，还是有，是吧？所以大家看呢，中国通史简编的隋唐文化部门 这本是相当有价值的啊。当然范文澜先生真正有研究的是文心雕龙啊，后来嘛他就被毛泽东编了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下子就把他走到那个路上去了，很可惜了啊，他本来是个学者了。